是应该叫总统毕业论选讲啊。但是我们实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严格按这个来，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是以这个为主，然后毕业论选讲的做一个辅助和了解。因为本身这个里边有很多工作就来自于毕业论，来自于毕业论，所以说我要说的话，它讲的和禅宗结合的更紧密一些。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正文。前面可能说对《金刚经》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解释啊，不是一些要点的解释。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参考书啊，参考书呢在第69页。然后我们上次讲的是呢，公案讲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书呢，69包括那200页这些，我跳跃性的讲这部分。所以我们这次呢，还是先从这个经文，从这个应该是宗通来学习。所以宗通就是用禅宗来解释《金刚经》，解释《金刚经》，或者讲出《金刚经》里边的禅意和禅机。好，我们看一下第69页的这一段啊，还有这个多少疑多少疑，我觉得我们就不一定，如果我一字句念过去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就还是挑要点嘛，对吧？挑一些要点来强调一下。我们看这里先是原文说，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对吧？说这个身呢是大，你说一个人身体犹如须弥山一样的大，是不是大呢？须弥提说甚大世尊，但须菩提在这里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说大呢？因为非身，真正的大是无相，对吧？无相的东西，是名为身。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其实这个《金刚经》中通的基本的解释就是说，按照这个弥勒菩萨的记，还有梁武帝时期的福大士、伏羲大师的记诵，然后这个按照这个，这个断疑生现这个层层的这个疑惑，就是，来这样来解释的。所以它里面其实有的是会引用弥勒菩萨的记或者佛大师的记子，佛大师有解释金刚经的记子，然后弥勒菩萨有解释金刚经的记子。后代的这个无着世亲，他们也是按照这个来解释金刚经的啊，比如说分为27个问题了，27疑，多少个阶段的进阶的一个修行，这样一个基本框架。然后这个曾仲仪呢，他写了3个宗通，《金刚经》宗通，楞伽经宗通，楞严经宗通，他是衡阳的，他以前在衡阳，在这个南岳那边，对吧？他还造了一个楞严台啊，楞严台。他和憨山大师是好朋友，明代。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有他佛大师的这个颂，他说须弥高且大，将欲法王身，这欲的是佛身的佛身，七宝其围绕，六度自相邻，是七宝六度，这是六度万行形成的佛身，四色成山相，慈悲作佛音，这解释这个佛身的。但是呢，有形象的这个报身佛，对吧？化身佛，化身佛，那有形中不大，无相乃为真，就是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是生灭法啊，终归是生灭法。真正的金刚体的，变法界的金刚体，那才是真正的佛的法身，那才是真正的大身啊，真正的大身。好，我们大家看第70页啊，第70页就讲到几种土啊，身和土啊，佛身和佛土。啊，这里面所谓的空曰，就是他自己的宗通，自己的解释。然后说勘定记实际上指的是《金刚经》勘定记，《金刚经》勘定记里边的这个解释。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禅宗的这个语录或者公案。那基本上这个，《金刚经》宗通就是这样来一个内容结构啊，内容结构。好，我们看通月神他自己的这个法文，他说须菩提问云何住，云何降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是于无上菩提 欲有修有正而他是想要有。当你问缘何处缘何祥和，就是有住的对象，有祥和的对象，对吧？就是说你是有对象的，有能有所的，有能有所就是两个东西，对吧？就是两个东西。但佛法是不二之门，对吧？不二法门。好，那世尊呢回答，世尊呢他欲有有所求证，有所修正。世尊呢以无上菩提不驾修正，纵能修正不是本来自性天真。也就是说即使修成须弥山一样的广大身这种慈悲功德啊，但这种有形象的东西也不是本源自性天真。就是你问的是如何修如何这个降伏，实际上你是暗含的意思，有修有正，有成有坏，有生有灭。但是佛回答的是，就是有形有相，有就是有形像，即使像须弥山一样大的这个身，它也是不是真正的，是生灭法，不是真佛，不是本来自性天真佛。如果你修六度万行、无量功德，成就了报身土。成就的报身，成就的报身土叫金光庄严净土，成就的报身叫千丈卢舍那身，这就是须弥山啊，就这是报身。所以说弥勒菩萨的记里面有一个叫报化非真佛，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法身佛、法身等流佛和真如佛，法身佛说的是真正的法，法身佛说的。报化佛说的是六度万行有为有造作的法，有为有造作的。所以说这个六度万行或者菩提，还有世间有出世间，有出世间上上，对吧？禅定也有世间禅、出世间禅和出世间上上禅。出世间上上禅，出世间上上禅就是成佛的，对吧？出世间禅是二乘的，那么世间禅是世间的有为法。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就是佛教不是鸡汤，不是给人打鸡血，佛教不是成功学，佛教不是身心灵。身心灵很多，我看到有很多的文章关于身心灵这个报道，很多很有钱的人，很有钱的人，公司的这个董事长，或者就是或者还有的是学量子物理学的博士，他就参加身心灵，花几百万，花了好多时间，还有和男学员进行能量交换，和导师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人他在世间很聪明啊，他很成功，可是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后，他为什么到事后东窗事发，当这个组织被破解掉，当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主被抓起来的时候，然后他们最后呢很后悔，为什么会有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对吧？一个人那么聪明那么成功，为什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变得似乎非常的很愚痴呢？就是这个时间金钱身体啊精神都受到损害，为什么？其实他是被那些所谓的教主和体系利用了他的人性的弱点，就是自恋，自恋女神情节或者公主情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样，他变得自己啊，你就是宇宙，宇宙对你很温柔，然后你的能量是几级几级几级，然后再交钱就能更加增加能量。这个时候他就世间的钱都不重要，他得到宇宙能量，那几百万算什么，对吧？宇宙女神啊，宇宙之主啊，不断提升不断提升，然后似乎这个交的钱越多，能量提升越高，这个就是很多问题的，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也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我执，佛教首先破除我执，就不要太自恋，不要太自恋，因为你越自恋，你越是个小我，实际上你真正的那个真正的我，那是变法界的那个东西，那个涅槃体，大涅槃，那个常乐无净，那个般若解脱法身。所以说有为的，即使像须弥山这样的，这千丈卢舍那身，它也是有为有相，也是生灭法只有那个金刚体，那个才是法身，才是真实的东西。从那个里面，那个里面它又不是和万物隔绝的， 从那边可以出生一切的智慧，报身化身。所以说呢，就说不假修正本来就的那个东西，那是真正的顿法啊，就是顿悟成佛的那个根本啊。所以如果你修六度万行无量功德，你成就的报佛为金光庄严的净土，这是报身叫千丈如舍那身。但这些呢，终是业力所持，有违法。就像这个梁武帝和达摩的对话，对吧？梁武帝，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们现在说很多有历史的寺庙都是那个人建的，对吧？那个是建的那些寺庙，他自己也是讲经说法，对吧？自己多次舍身，可是呢，他最后他结果也不好，对吧？结果不好，所以他当时问达摩，达摩说你这个没有啥功德，对吧？达摩说，后来六祖讲，功德在法身边，这是金刚经是同样的异曲同工，其实我们要知道最真实的不生不灭那个东西，那是法身智慧。所以般若能观是般若，所观是法身，最终得到的是法身智慧。法身是人人本具的，所以说，我一直说，就是这个佛法你不能把它世俗化，学术界说不能把佛教矮化，因为佛教是个初始天法圆满的，它是比如说佛，它是十法界的众生的这个导师，它不光是人类的，所以你不能够以人类为本位，人类为中心，更不能以人类的这个成功，人类事件的成功很多是福报和贪欲形成的，对吧？它充满了风险，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吧？不确定性，所以它不是满足人们的贪欲的，不是让有钱人更有钱，有钱人更有权，对吧？不是这样的，它不是满足人们贪欲的，它是让人们从贪欲所造成的这种纷扰和苦恼和不自由中解脱出来，要破除我执，破除法执，破除烦恼障，破除所执障，破除所障。所以说，所有的把佛教讲成成功学的，肯定都是假佛教。相似般若，什么叫相似般若？你去我那天问 DeepSeek， 相似般若，他马上讲了很多，他讲，所以相似般若就是说，把身上无所得变成有所得，这是把空都变成一个对象化的东西，把如来藏把开悟变成了一种技术，这就是一种相似般若，相似佛法。很多时候本身就是复佛法万法，复佛法万法。凡是搞个人崇拜、法门崇拜，都是收钱的。我个人看都是不可靠的，对吧？可是把一个制造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组织，宝塔型的组织，实施精神控制，让你付出多少钱，然后给你承诺，你怎么样有某种技术，你干多少年就得到什么，就能明心见性，就能跻身成佛的。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所以说要有正见啊，要。正见，其实那种是最不自信的人，凡是那种搞投射的、搞迷信的，他最不自信的。所以他不自信，但他又想要有偷心，想要走捷径、有窍门，所以他就去，就去依靠，依靠心外求法，心外求法。真正自信，自信本尊。我在我家里，我也可以修行，为什么不能修行呢？对吧？所以这讲就是这个六度万行的这个功德，它也是这种有漏有为之果，就说难比清净本然无漏无为之果，就是法身啊，本性之果。最值钱的东西，就最无价的东西是不要钱的啊，就你本来具足的东西，不要花很多钱的，不要花很多时间，本来具足的，就特别在悟的这个原理啊，这个。修行原理方面要知道，所以说清净本然之骨是真净土，清净本然之身是真大身，那真正的大身是清净本然。所谓佛身充满于法界，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到，毗卢遮那佛， 愿力诸法界的一切世界中恒转无上轮啊，佛的愿力，佛的法身，佛的妙用是变法界的。所以你学佛，你首先认识什么是佛，然后你才产生信心。什么是佛？佛不是一个超人，不是我们想象的超自然的人。佛它是变法界，它的作用、它的法身、它的愿力、它的机感是变法界。就是你要认识果地佛长啥样，你就不会迷信那些人造的、那些山寨版的人造的各种神话啊，人为的这种造神啊。就认识果地佛，然后相信果地佛，这个是才入门啊，才入门。所以佛身变法界啊，如果你在这个信得起，真正的信得起，不假修持，本自圆成啊，这就是身为喜啊。哎，所以说我们看经上下一段，看定起，看定起，看定起说，就是人生有的人如须弥山王，这个指的是相似法身自在身，身者是报身，对吧？这是报身。不是法王之体，对吧？不是法王之体。你看我们这里边一个偈子，就在这一段里面，就说弥勒菩萨偈，他说：“如山王如取受报于弗然，远离于诸漏及有为法。”就是说，即使如山王的大身，你不只取他，让你得到清净法身啊，清净法身。佛说：“非名非身，是名大身啊，是名大身。”那这里呢，这一段后面有一句，我们在这个清净法师上看，这里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是生灭法啊，就真正的无为法，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经常就有一个说法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对吧？一些说其他的版本解释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显示差别。什么是贤圣？什么是这个？成佛成圣，对吧？贤圣他是，就是说你对无为法的体验和验证得到了不同的程度，比如说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对吧？菩萨，比如说登地菩萨，对吧？三贤十圣菩萨，他的根本是无为法，他的无为法证到什么程度，那么他就得到什么样的果？所以说他所显示的是无为法，无为法。那无为法就是清净，就是清净法啊，就是真如，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之法啊，就永远都是新的，念念心，念念在啊，念念圆满这个无为法啊。所以说，无为法相对的什么呢？有为法。佛法把一切的东西最简单的分类，有为法和无为法，对吧？有为法和无为法。但在不二法门中，在实相中，这个有为无为也是细论，也是多余的啊，有为的是。所以说呢，无为法啊，关于一切有为法是什么呢？奉梵号，对吧？如漏亦如电。无为法就是真如，就是法身，就是般若，就是金刚体啊，也叫圆成实性的圆成实性。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七十页这里的一段，第七十页的第一段，文殊菩萨问世尊，什么叫大身啊？佛回答他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啊，那个清净法身广大，遍一切处，遍一切事，这是大身。这个清净法身具一切天然的界定慧啊，如果你了解或者你契合这个清净法，你就得到了大身。所以说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破相得到那个根本之体，这才是真正的大身。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公案啊，公案这公案实际上在碧岩路第82则的这样一个公案，碧岩路，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再解释。大文坚固法师，我们上次讲过，这次不妨也稍微讲一下。 好，我们先看，没事，我们先看这个吧，就是七十页这个文字。有人问大龙法师，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如何是坚固法身？其实这个问题里面就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为什么了？他的问题有个前提，就是说色身和法身这两个是两个东西，对吧？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就是说你发问的前提是错误的，是分别心。禅宗呢，它不是解答问题，不是给你一串串 ABC 研究据点，禅宗当然让你把这个问题的根本后面那个破掉，就连根反起的，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一看它本身就有，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把色身和法身坚固法身两个就打为两段，对吧？就破为两，就是相和非相，你把它变成两个东西了，两个东西。然后呢，大龙回答他说：“三花开四锦，见水在如来。”然后雪窦颂啊，雪窦颂他说：“问曾不知，答还无问。”就是说你问的人不知，就是你问的人就是有问题，你不知道什么是法身，你没有证件，你是两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个真实见地啊。就是答亦不会，答还不会，答的是他不直接回答，只告诉你：“三花开四锦。”见水在如来，见水在如来，就是说你既然这么糊涂，那么我给你一个更糊涂的，那更糊涂的是把你那个东西给你分别给你掩盖，或者把它打消你的分别，然后他说月冷风高，古言含混，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赞叹这个公案和赞叹大龙法师的智慧感，犹如月冷。风高犹如古言，就是说叫你去琢磨不透，这琢磨不透，你这你不是进入这种无分别的状态了，对吧？可是真正的你真正参禅有经验的人，这时候他就进入这种无分别的状态。所以他说，当然你读的人，你可能也会体会到某种东西，对吧？某种东西，就说月冷风高，古言含混，言迟，对吧？然后呢，树木，对吧？古言含混。堪笑漏风达道人，不讲与莫对。真正的高手相见，两目对视，对吧？就过去了，就没有事，不用说，不用沉默，不用语言，就说漏风达道人，不讲与莫对。实际上呢，这个大龙法师对他的也是这样的，超越与莫，超越与莫，就是把他全体的剥夺掉了，把你那个妄想全体剥夺掉了。不讲与莫对，手把白玉鞭，立珠尽击碎，不击碎增相累，国有宪章三千条罪。什么叫国有宪章？就是禅宗的一个禅宗的传统，禅宗就是一个国，禅宗的经典就是这个国。这个国有宪章是禅宗有规矩的，有规矩的，就是说即使立珠也要把它砸碎。如果不砸碎，那么就是给这个清净那个东西就增加了它的污垢，它就是一个不清净的东西。国有宪章三条，就是说一旦你犯了这个，你三千条罪，三千条罪。也就是说，前面的人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反身，已经犯了三千条罪了。这里后面这个三花开锦见证，就是国有宪章，国有宪章就是说手把白玉鞭，立珠尽击碎。但我们可以说，有人说你的前面这个人似乎证到了那个不生不灭的超越肉身的东西了，对吧？似乎有个东西，这个时候他其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悟入佛性，他可能是功夫境界，他甚至可能晚上会出神了，这是我们这个发挥了这种解释，他体验到某种东西，但这个东西不是真正的圆满的这个禅宗的根本啊，这个根本。所以说宗门中的坚固法身也不许执着，何况非法身啊。你说我有个法身，我超越色身，但实际上它是掉到某种坑里面去。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稍微来解释一下好吧。我们把 这个天主教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你们的。第十几页，这是第82则大蒙兼护法师，看什么？
第9页，
我这手里拿的。大概我们等待把它讲一下啊。有人问大蒙兼护法师啊。我们先看这个正文，前面那张就跳过去。有人问这个大龙和尚色身拜佛如何是坚固法身？你看括号里面有人分析说，化作两绝，就是说明眼人一看你这一开口动语，就说明你是个外行，对吧？你就坐在自己的境界和知见之中了，对吧？坐在境界和知见之中，他是化作两绝，是分开也好。但是有人分析说，要是这个分开了也好。否则你不这样说，他说不清的，对吧？他姑且分开，所以圆觉性他在这个，他是非常灵动的时候，不着两边，对吧？但是你要指出他的问题，对吧？这个人问问题是问问题，有的是你其实有的是很多人问问题啊，他实际上背后就有问题的，对不对？就前面我曾经前几天有人问我，《华严经》里面讲这个相持海在右旋，他说起点在哪里，旋转多少度？我就很奇怪啊，我第一回来我不知道，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想做一个那个，想做一个那个3D 的动画，想显示这个江水海啊，他是这样的。但我这个我要解释的，后来我解释很多，我说这个其实华严经里面都是一种象征嘛啊，我说其实也可以做全，你想转多少度就转多少度，它是心性的变现嘛，对吧？它不会是对我们心性境界的一种展现。古德在解释经典的时候，绝对不是用物理学来解释的，对吧？他都从心性来解释的，对吧？但心性这个心相不二，从这个万法唯心唯识所现的这种角度来，万法唯心造，啊，算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人家可能问的就是想做个动画，我想多了，解释那么多。但是确实有人就说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佛法。佛经里边的语言和境界，它不是人类为中心的，不是一个时代的知识为中心，它不是说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如我们的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量子力学的知识就能解释佛经的啊，就解释。这也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知识在变，100年后我们人类的知识有变化，100年前、200年前我们人类知识也不一样，人类拥有的所有的全体的这个各个学科的知识。它和佛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够以凡解释，就是站在我们人类的角度、人类的知识角度去解释佛法，这样你永远无法得到佛法的根本。但这样的解释可能会的是很受人欢迎啊，但本质来看是42规。好，所以说这个问题很有问题的，所以你有的是你问问题，你先不要解。很多问题是不可能给你圆满解答，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不会给你解答，给你啰嗦，对吧？哪怕沙包也问不到你，因为一个问题会滋生许多问题，所以说有10000个为什么到10万个为什么，这个就是妄想，对吧？有10000个为什么到1000个为什么，到最后没有什么，这个才是真正透空啊，回到那个本源。所以佛法不是知识，不提供世间的知识，也不是成功学，也不是其他啊，不是其他。好，他回答说：“三花开四季，见水赞如来。”然后看见括号里他说：“五孔笛子撞着粘开板。”五孔笛子，这个如果这个笛子没有孔的话，是吹不出来的，对吧？吹不出声音的。粘开板什么东西？那个如果是毛毡的那个板，我们打竹板，放它放；如果竹子，它可以打响。这样办法是打不响的呀，对，它其实比喻什么？比喻的无言的东西，让你不可捉摸的东西。这种语言就是这样。所以它这个三花开四季，见水赞如来，对于不懂的人就是一堵墙，就要撞死你的。对于懂的人，他就是通透，就是打一下就是能跳跃，能真正知道那个根本的东西。
在五孔笛子撞着粘开，这里边不是经常用到典故里边，
他说浑沦卧佛，就是一个浑然整整的掰不开了。就是说三花开四季，见水暂如蓝，就是这种东西，显示的是那个东西啊。他说人从沉舟来，却向许舟去啊。人从沉舟来，却向许舟去，就是说南辕北辙啊。我们看语言对这个好歹听，他说这个东西此事就是参禅的这个事情，这个真参实修啊，真修实证，这个东西如果你在言语上讲，言语上立，也就是说如果你落于言语，你说哎呀三花开四季，见水自然，哇，一切万法大自然就是佛性的展现， OK， 这个东西是废话，这个东西是你的想象，那你就是个文学青年，对吧？你不懂真正禅宗啊。不能说禅宗的，所以用你在言语上去想象，言语上想，它是有针对性的，它有针对性的。他说，如果你在言语上面犹如吊棒打月，拿个棒子去打月，对吧？拿棒子打月，且得本消失，根本就是不沾边了。十万八千，古人分觉了，还有古人祖师大德明明告诉你们，告诉我们的，分觉道，欲得亲切，莫将分来分啊，就是。不要拿你的分别心无穷的分别啊！你要真正证到那个法身，你要证到那个，你说色身代表如何是坚固法身？你要真正要解答你这个问题的，不在你这个问题之中，而在你这个问题本身后面那个东西破除掉，后面那个见那个分别那个要执着掉，对吧？那个执着掉。那么先问来问，就说禅宗的问题不是世俗的问题，对吧？不是世俗的问题。禅宗的问题是状态和这个参禅人或者修行者他本人的境界中出现了一些疑惑啊。那这个都是疑惑呢，破除的疑惑并不是给他一个，你如果他解一个解答，实际上你都是害了他，对吧？你顺着他去走了嘛，对吧？然后你要去让他倒回去，推回去啊，倒回去让他发现他这个问题中的荒谬是什么，对吧？然后再去能够契合那个根本。好，他说为什么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啊？这僧呢，当了一担的鲁莽，然后呢，换一担糊涂啊。这糊涂就是稀里糊涂的意思，就是实际上他自己稀里糊涂，然后呢，结果呢，被这个祖师怼了一下，怼得更糊涂啊。圆觉他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幽默啊，非常风趣的。他说治个问端败学者，说你问个问题，结果呢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结果就是这样，你问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如果不是大龙啊，如果是大龙法师啊，如果不是大龙的话，怎得盖天盖地啊？也就是大龙法师才有这样一种限量的真实的智慧，一句诗一般的语言，对吧？然后呢显示出真正的，也就是大龙法师真正的回答了他的问题，但他能不能听懂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禅宗的语录它是 open， 它是永远生命力的，就是说对任何时代的人，当然前期你要知道这个语言的字面的意思，任何时代的人他都是开放式，也就是说你如果真正去进入这种情境，对任何人都有作用，多少你都会有益啊，受益。他那么问，大龙那么答，一合相啊，这边一合相，这个金刚经也讲一合相，对吧？世界是一合相，一合相即是不可说，但众生执着于一合相，对吧？说一合相不移一丝毫毫啊，一说如如不动啊，然后呢，好像见后放鹰，啄这看恐啄蝎，对吧？啊，这个兔子跑出来，然后鹰一下去抓住。也就是他这句话一下就把他那个荒谬之处就给他指出来，或者就打碎了他的妄想。而说三乘十二分觉还这个事，所以你看他在赞叹，你看还像这种三乘十二一下进入现状，三花开四季，见水暂如蓝，这样。他说这个呢也很奇特，只是言语无味，也就是言语无味，就是这个对应在我们普通人看对应不上，在说什么呢，对吧？堵塞人口，就让你无处可伸，无理可伸，对吧？无话可说。所以说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飞鸟夜啼巢啊。 那有的人呢，这里边就是说一些口头禅或者文字禅的人呢，他就会误解。圆悟说，其实当时这个圆悟核心这个闭言论是个很神奇的说，他实际上指出了许多的人的妄想，包括现代人的妄想，你的妄想他都指出了。比如说当时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大门就是信口答取的。那如果说那大门是如果真是那样，那可以不光三花开且这样说，他可以随便可以说飞流直下三千尺也可以，那不会这样，不是信口答，不是随便想一句话讲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那么会，就是灭火种啊，就是你就灭了火种，就是你就是禅宗的这个罪人，对吧？禅宗的罪人，就是那样的人，实际上是未免太轻率了，对吧？就是以自己的这种妄想去来理解这个祖师的这个真实智慧，但是岂不知古人一击一静啊，在一击一静之下呢，敲枷打锁，也就是说解除你的枷锁。去除你的障碍，所以我们学《金刚经》，我们也是层层叠叠把捆住我们的这个绳索给它打开来啊，就是敲禅宗人在一级间，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他实际上是打碎你的锁链啊，打碎你的锁链啊，一句一言魂金普月，一句言魂金普月，这一句铺天盖地，这一句就显示了禅宗的真实境界和见地。如果是僧那言老，也就是真正是呢把得住，就是那个灵力，就是上根之僧那僧人的话，那么有时把住，有时放行啊，照用不是啊，把住啊，放行啊，把住放行，照用同时，人境俱多，双放双收，临时通变。如果没有大起大用，怎么会那样龙天造地啊？怎么像大龙法师一样？他说。大龙法师犹如明镜当台，胡来胡现，看来看去。那这个公案和这个花药坛的一句话一样啊，这个来就是闭言录有另外一则公案叫花药坛啊。他说，但是也有区别，这僧问处不明，大龙打出假号，就问问题的人他就有问题了，他就堕入了一种妄想之中，或者是误解之中。对法身就有误解，对色身就有误解，对色身和法身的关系就有误解。这误解来自于什么？可能来自于他的参禅中的某种境界，或者他修定中出现某种境界，或者学教中出现某种境界啊，某种误导、误区。好，比如说圆悟继续啊，引用另外一则公案，有人问云门树雕叶落时如何？这个树雕叶落这个意思像？色身败坏，兼顾法身，对吧？那树凋叶落，就是说这个树啊，它有生命，有树叶，但是它如果它是树木凋零的时候，那个枯寂的，形容一个人修禅就修的一念不生了，对吧？那这个念不是真正那个禅宗那个契合真如的那个一念不生，它修的一种寂灭的一种状态，修定啊、就像一个枯树一样。那这个跟那个。清净法身色身两个败坏，那两个区别啊，那是一样的，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有一样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是云门回答的体露金风，体露金风，这叫见风相助。然后这个人问色身败坏如何见法，大龙回答三花开尽见水再如来，他说犹如说你向西行，我向东路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错你的，我对我的。对吧？啊，他心那么心，我却不那么心啊。和云门一背相当啊，他说这个比云门那个更加超然，对吧？更加盖天盖地。啊，他说那个那么行却易见，这个却不那么行却难行。就云门的那个容易令人理解，但这个呢，这个大龙这个却更难理解啊。他说，所以说圆悟赞叹，他说，哎，大龙法师这个人可不妨三寸甚明，他可真是个口风很紧的人呐、对吧？绝对不会给你丝毫的让你妄想，对吧？口风甚密啊，叫三寸甚明。所以雪窦颂，三寸甚明就是雪窦颂了，我有宪章三千条罪，我可不敢犯这个罪呀，对吧？ 所以这个一犯全犯的，
问什么不知？问什么不知？
答还不会，就是说问的人呢，东西不变，论物不知名，买貌相投，买貌相投，也就是说他执着于名相。答还不会，答还不会呢，就是南北不分，换却竹笼江南江。我们看，只要这，我们看袁可欣在里边的这个括号里面，它是不同角度的。所以说我看到一些就是给毕延寿做这个标点的人，他标成这种逗号，其实很有的是逗号，大多是句号，就是说一句话都是不同的一个角度。比如说答还不会，然后袁可欣他说南北不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意思。换却独鲁，这是一个，换却独鲁就是说换却那个人，就是把那个人的那个状态给他就提炼出来，超越他那个状态，对吧？第三个江南江北就是另外一层意思，无所不在，对吧？无所不在，盖天盖地。所以三花开四锦，见水湛如蓝，还有这三层的意思，袁可欣从这个三个角度来去讲。好，然后呢，月冷风高，五言寒贵。月冷风高呢，然后语言袁弘说何似僧，哎呀，是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个状况呢？可是今日正当这时间，所以我说禅宗的语录和文字它有现实性。有现实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下，但现在就是今日正当这时间，就是说我在写，他在写和讲这个观的时候就是那回事，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他这个文字被读者读到的时候，任何一个读者当时就有那个东西，就有那本然的状态。他说天下人有眼不曾见，可惜呢百姓日用而不知，有耳不曾闻。然后月冷风高，就月冷风高，其实永远任何时候都是月冷风高，月冷风高。然后呢，不言谈会，他说不与时更好，无恐笛子撞着，让开吧。又来这个无，就是让你意思说不要妄想，无法妄想，这样堪笑陆逢达道人，不讲于莫对。然后呢，括号里面有人说陆逢达道人，他说也要是道人，达道人也是真准，两个都是高手才能心心相惜啊。说管我诸上子来，然后成群作对那么来，这是又是另外一层意思啊。成群作对那么来，就是一群群的，成群结队都是那些人，都是什么？都是达道人。这是从他的终极境界来关照众生的自在状态，众生不自在，但在他的根本状态来讲，他是自在。好，不讲与莫对，像什么处见大龙，对吧？但是你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像什么处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和状态，什么样的智慧境界中，能够懂得大龙的三花开四锦，见水湛如蓝，超越语言的那个东西，才知道。你才能够和，如果你真正悟到那个东西，你才能够和大龙心心相印。他说你将怎么对他呢？他这样说你怎么解答？你怎么回答？好，蛇把白鱼鞭啊，一直气傲折了。他说，但其实上原文也是针对这个学徒。他说你一个白鞭，他说我把你这个白鞭也给你扔掉，也是多余的。然后呢，立珠尽击碎啊，立珠尽击碎。留与后人看，白一边击碎龙珠的，击碎龙珠，不击碎增霞泪啊！不由献上三千条罪。好，我们看一下许多下面看，具体的我时间关系，我们来把后面这一点讲完。说许多送的最有功夫啊，他说许多的送的是非常见功力的，既有文采，也有他的真实的这个心心相印的禅宗智慧。许多送就是他前来送云文化，说即问即有宗，答疑有统。这云文那个花药兰，就是这里呢叫问曾不知，答还不会啊。他从大龙答处棒撇，棒撇什么意思？就是很实在，就是实实在在的啊。他说是真是奇特分明，是谁那么问啊？就是说谁那么问？问这个，就是说，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谁在问这个问题？你没法问以前是什么，对吧？这个是你还没死的时候，你的法身在哪里，对吧？问的当下那个法身呢？没问以前法身，这是我们要去参的，参的。所以参禅不是解决问题，不是做数学做问答题，还是参禅那个本来，对吧？参禅这个能参者、能观者啊，那个 一个，比如说念佛是谁，能念佛的是谁，而不是说念佛是谁，念佛是我是他，不是这样，在经典找这个答案不是这样，这个答案很简单，那这文字都是文字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不是禅宗了。所以说他说问问以前早已经纳拜，就是你还没开口先生，你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他答处不能恰好应机，那然后大龙答处说，三花开四锦，见谁赞如来。他说你们耳诸人，就我们这些人读者，对吧，不是他当时讲这个公案当场，那你们现在怎么看这个东西，这个公案就说，如果你不带入情境，不进入这种状态，实际上那你就纯粹就是一个看热闹，对吧，那你们怎么理解大龙之意呢？答处放撇，只是其说。所以雪窦送出，雪窦刚好就是说送出的他那个根本的东西，他说叫人知道月冷风高，哎，然后更碰着了这个古言谈会，请问雪窦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刚才说，就他自己说五孔笛子撞着粘拍板，这四句就送完了，也就是说三花开四锦是五孔笛子，那么古言谈会月冷风高就是粘拍板，你不出声我也不出声，是这样的，不讲与莫对啊，不讲与莫对啊，但我这样讲是字面的解释，但更根本的是那种心心相印的，对吧，光光相照的那种禅者的境界。好，他说雪窦呢又怕人把这个堕入道理之中啊，堕入文字中，他说堪笑陆丰达道人，不讲与莫对，他说这个东西呢，此事就是禅宗之事，不是见闻觉知，也非思量分别。见闻觉知是外，就是根尘始知，就是色识相互触法，也不是思量分别。思量分别就是我见人见，众人见，受者见，对吧？也不是这些。所以说，地地无间待，独运何依赖？所以这个东西，地地就是明明了了，净裸裸，赤洒洒，无间待，就是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然后呢，独运和依赖，任运自在，若逢达道人，莫将与莫对。这是香严的颂，香严禅师的颂啊，雪窦引用的。啊，不见有人问赵州，他说不将与莫对，问甚？那不将与莫对，将什么对呢？赵州说成七气。什么叫成七气？什么叫成七气？成七气呢，就是四目相对，这七气是黑眼珠。你看我看大眼瞪小眼的成七气，但成七气更深层的意思就是心心相印的意思啊，成七气啊。他说这个呢就从刚才的问话，不若而情尘意想，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也不是你的这个妄想，这外境的这个妄，也不是内心的这种之见。好，手把白一边，立足见其岁，所以主令当行，十方作断。古人讲大用现前，不存规则。大用现前不存规则，就是当他佛性的妙用现前的时候，可以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对吧？他可以喝佛骂祖，对吧？但他的目的呢，是让真佛现前，对吧？把那个外相的那些外境的那种虚妄之相打破，就像《金刚经》讲的，破除一些相，对吧？不以色声香味触法来见法见佛，他说这是必认见认上，见认就是般若之见，他说其实生决定生死的事情，其实有那么作略，也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根起的，如果不那么你就辜负了以前的历代的祖师。他说到这里要无邪子，什么叫无邪子？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妄想和杂念，也就是说天下太平，本来无事，他的这个境界，对吧？法术法位，他说自有好处，这是向上人行旅说不击碎，就说你这个杂的那种境界是就不会这种什么法身思维这种妄想，对吧？不击碎必增侠类，便见堕落。他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有宪章三千条卷，他说五行之属三千，莫大于无效啊！宪是法，章是条啊，就是法条。三千条罪亦是犯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击碎那个立柱，对吧？那么你就犯了所有的大罪小罪。 知为什么呢？因为不以本分事接人，哎，不以本分接人。如果是大龙，必然不是那么回事啊。大龙当然他是以本分事接人的。好，那我们是不是时间到了？